高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起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二讲哈。那我们在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前，我们先一起来背一节经文好不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个礼拜有一节经文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背的？好，那记不记得？哦，你知道那个经文要背诵的经文写在哪里？是放在我们作业的哈，我们每一次课程里面都有一个作业，那我放在作业最上面的哈，有个背诵经文，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背背看好不好？来，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你看。眼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很好，我们再来一次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感谢主啊，我们求神让我们把神的话语可以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我特别讲一下，我们教会有一位有一个 family 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跟故事哈。那这一个家庭呢，有的时候我去坐 shuttle bus 或者在教会的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三个孩子哈。那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或爸爸就会说叫师母好。好，他就小孩子就赶快说师母好。那他小孩很蛮小的最小的两岁，好像两岁四岁五岁，好，两岁四岁五岁。那么然后呢，每次呢都看到，然后他爸爸妈妈说来背一段经文给师母听然后他三个孩子就背圣经哈。哎呀，我最近特别感动，你知道他最近在背什么哈？我都不会背，我老实跟你说我不会背，可是他这三个孩子都在背，他们在背传道书。哎，传道书第一章哈，哦，那天在背给我听传道书第一章哦，整章都给他背完了。我听了以后我吓一跳，我真想哎，我都不会背，他们三个孩子都会背。我感谢主，这个父母就跟我说，当他们他的老大差不多两岁半三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呀，神啊，我们很希望把你的话语存放在心里面。好，那他们就自己想，他们以前背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东背一节经文西背一节经文，那有时候也忘记自己背到哪里去了。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想，那干脆我们背整章的圣经。那么整章的圣经，所以呢，他们就一个礼拜教那个孩子一节经文。好，那有的经文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就这样子。所以他们孩子要背一节经文其实要花好几个礼拜，但是我感谢主哈，他们现在这三个孩子都可以背传道书第一章。哎呦，我说真是感谢主。所以今年呢，我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今年的第一次广播节目里面，我就邀请这一个家庭上广播节目里面去跟我们来分享他们背神的话语。哇，这三个孩子好可爱哦，他们就在那里非常认真，也非常的喜乐背圣经。如果你去 shuttle bus， 你会见到这一个家庭哈，他们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天碰到每一位牧师，他都背圣经。都背圣经给那牧师听。那然后他父母讲一句话，我也觉得，他说他们平时要孩子，就是说跟牧者们能够认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嘛。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尴尬，有点害羞。哎，一背圣经的话呢，就好像那个关系就更加的接近。哇，我说这个实在是太棒了哈。所以我实在是很被这个家庭来感动。那因此我就想说，我们既然上约翰福音，我都没有说我们大家从第一节开始背，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能够 背几节经文，背一段经文，或者背一节经文，那我觉得真的这才会真正让我们感受到这句话，就是道成了肉身，哈，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是有神的恩典跟真理，哈。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哈，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希望能够背一节经文，我也不会学太难的经文，但是我希望说这节经文都是能够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在讲义里面，其实我的讲义都非常的简单哈。那但是我是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来读神的话语。不过我今天早上给大家有一张的地图哈，我是把它用一个比较放大一点的地图来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圣经上，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圣经后面没有地图的耶。好，有你们的圣经后面有没有地图？有些人有哈。那我现在发现好多现在新出的有一些圣经后面没有地图，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地图稍微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那么这张地图呢，特别是讲到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哈，在新约的时候的圣经的地图，也是主耶稣的时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一个地图，有以色列的地图，还有以色列旁边一个国家叫什么呢？叫做约旦，也就是以前的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叫做巴勒斯坦。那我们就看到这张的地图，那我们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当然最下面就是死海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死海浮游过，那么如果你去死海浮游的话，那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但去死海浮游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在死海浮游，我们通常想到的死海都觉得一定是在以色列，那么其实呢，死海有一部分在以色列，有一部分就是在现在所谓的约旦。好，那所以你在这个地图上面有看到死海，那么这个死海呢，你从这个死海的这个地图里面上面看，上面有虚线哈。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查考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有把整个以色列的地图，还有12个支派，他们每一个支派在哪一个地理的位置，我们都做过拼图，记不记得？好，那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对以色列整个12个支派的位置图大概都有一个都不会陌生。但是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以色列在这个死海再往上面去呢，就是再往上面去，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地图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那约旦河东呢，就是巴勒斯坦，就是现在的约旦。约旦河西呢就是以色列，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往上虚线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看见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的状况。那我今天把这块把这个地图放在这里呢，我是想说，因为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提到好多次，都会提到不同的地名哈。那其实这些地名也都很熟悉的地名，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这个地的这个地名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往死海往上面走一点点的地方，你就会看到约旦河东的伯大尼，有没有看见？好，通常我们想到伯大尼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伯大尼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请问你们一下，伯大尼，就是说你现在一想到伯大尼，会想到哪里？啊，主耶稣什么？主耶稣受洗哈。还有呢？你想到伯大尼会想到什么？玛利亚，对，玛利亚怎么样？打碎玉瓶，用香膏膏抹耶稣，我们会想到伯大尼是什么？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好，那么曾经耶稣在伯大尼、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好的地方。那伯大尼也可以说是什么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家乡叫伯大尼。好，可是圣经上呢有另外一个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呢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 所住的那个伯大尼。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伯大尼呢，是约旦河东的伯大尼，也就是约旦河外。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8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主耶稣受洗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受洗的地方是在约旦河受的洗，可是我要再一次说，约旦河有河东河西，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8节，也就是耶稣受洗的地方。他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其实他真正受洗的地方在约旦河，是在什么？约旦河外，也就是约旦河东的什么？伯大尼。换句话说，主耶稣受洗的这个约旦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的约旦河，他刚好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他是在哪里呢？是在约旦河东，也是在以前的巴勒斯坦，也是现在的在约旦这个地方。那如果你现在要去那个约旦要去旅游参观的时候，其实约旦他们非常的 proud， 他们非常的高兴的，一定会带你去看主耶稣受洗的地方。因为其实约旦这块地图上面我们也通常也称为约旦，也有一部分叫做 Bible Land， 因为呢有约旦河，约旦河东，那么所以呢，在对约旦这个国家来讲，他们会非常高兴的让你去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参观几个地方。那么当然 Petra 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景观。那么但是呢，真正在约旦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带你去看的就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其实主耶稣受洗的这个地方伯大尼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两位先知，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一个叫做以利沙。那么以利亚曾经以利亚要快要升上天上，就是被神要接去之前，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呢，他们就是神就带领这个以利亚，带领着就说我要被神接去之前神就带领他们经过了几个地方，经过了基甲，就是受割礼的地方，然后经过了什么？经过了那个基甲那个叫做什么，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还经过了那个耶利哥，还有什么，还有经过了约旦河。那这个我们在旧约看到以利亚与以利沙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我现在要被接走了，你呢就不要再跟了，就可以停在这里。但是以利沙跟以利亚说什么？他说我要得着你所得到那个加倍的恩膏。那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就得着，你如果没有看，你要看见你就得着，因为你所求的这件事情很难呐。所以他说如果你可以看见我被旋风接上去的时候呢，你看见的时候你就得着。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去约旦，你就可以看见当年以利亚跟以利沙在约旦河的地方，什么地方被以利亚被旋风接上去的地方，就是在约旦，在约旦河附近，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感谢神。那么我们在因此呢，我们就从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约旦河东伯大尼，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施洗约翰跟这个主耶稣说他说我给你解鞋带也不配。那么 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他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那就替我们介绍了这位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的，好，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从这个地图上面，好，我们要来看到，我们再从这个地图上面往上看往上走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加利利海，好，其实加利利海呢，真正来讲它不是一个海，加利利海其实是加利利湖，那是一个湖，是一个 lake， 不过这个湖呢是有活水的，那因此你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湖里面呢吃他们的鱼，那些鱼是非常好吃的，那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彼得鱼了啦。为什么叫彼得鱼呢？因为主耶稣的时候，那个人家向他们要缴税，那耶稣他们没钱缴税嘛，好，那所以呢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们说什么，你去钓鱼，就他们钓鱼的时候，鱼的嘴巴里面有这个钱，就可以给他们缴税款，所以那个鱼呢就叫做什么，叫做彼得鱼，所以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在那个湖里面，那个加利利海里面有最有名的鱼就是彼得鱼。不过你吃那个彼得鱼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无锅鱼的感觉，那在美国的话这个鱼就是提拉皮亚，就是吃起来像，但是那个鱼绝对比无锅鱼跟提拉皮亚那个鱼肉要细嫩多了。那所以我们加利利湖加利利海我们可以吃到这样子的鱼。那你仔细看这个地图上面，你也会发现加利利海也不是只有在以色列才有，好，我们也看到约旦河东也有什么加利利海的一些的范围。那么所以在圣经上我们常常听到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底加波利，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加利利提到加利利的时候，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加利利的时候，说加利利有什么，有大光要发现，有大光要照耀。好，那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加利利的附近行了神迹奇事。所以呢加利利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杂居的一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分享信息也是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有加利利。那么当我们看到有加利利海有加利利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的事工里面常常都提到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什么，叫做加百农，有没有？好，那我们是你现在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加百农，找找看啊，加百农。好，那加百农请你记住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找到。那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或者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都是在加利利，也是在加百农这一块地方。好，那我们再找找看，在地图上找一下耶路撒冷在哪里。好，再往下面的地方，好，有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很重要。那我们等一下今天分享时也会分享到耶路撒冷。好，那么耶路撒冷呢，你就会知道耶路撒冷呢是在犹大跟犹大帝，这个在犹大帝跟这个Benjamin 是便雅悯，那中间在这个耶路撒冷。那 Benjamin 这个支派其实后来到现在到后来他在分地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支派最后跟犹大支派两个是合并在一起了，好，那你现在去以色列什么你就会比较多是看到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的支派已经好像连已经被吸收进去了。好，那你现在不只是看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下面讲到伯利恒，有讲到什么犹大旷野，好，就是在南地的地方犹大旷野。 那大家记住，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会讲到很多次，讲到犹太，讲到犹大，好，讲到耶路撒冷，好，这些大概的地名。所以我们这一次查约翰福音，如果你讲到有地名的，你就可以赶快去地图上找一找，看看在什么地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好，好，那我们再找一个地方。好，我想请问你迦拿在哪里？你去找找看迦拿，地图上迦拿找到没有？找到了。好，迦拿是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是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迦拿。好，所以你把这个迦拿这个地方也把它记住，迦拿在哪里。好，那迦拿的话呢，附近也有一个城市非常跟迦拿很近的，那也是主耶稣好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拿撒勒。好，叫做拿撒勒。好，这几个地方请大家就是留意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还有一部分我还没有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就是我们提到了说，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讲到这是一卷属天的书。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是把讲到主耶稣是那个上帝的儿子，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么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上个礼拜特别也提到约翰福音跟其他四卷福音书是比较那个记载的方式是 不太一样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方式里面，其实约翰福音我要特别提到约翰福音是那个约翰所写的。好，那我们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还有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约翰这个门徒，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他是跟主耶稣什么最可以说最靠近耶稣的，因为他贴近耶稣的胸膛，他能够被称为一个爱的使徒。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个约翰呢，他在一开始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说到，这位耶稣是他很亲密的，这位耶稣是他很认识的，他是什么？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他所说的。好，所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更多的也去看见这位从天上而来的上帝的儿子，他的生命里面所表现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今天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或者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个文化，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怎么知道这个地区的生活的形态，你一定很想去看看哪些人住在这里，这些人他们的说话是什么，这些人他们所他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的生活的方式，他所吃的是什么，他所喝的是什么，他所讲话的方式是怎么样。所以呢，所说的，所做的，所行的，这是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个认识跟了解。那么因此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耶稣所说的话语就是道，道成了肉身。耶稣所做的是什么？耶稣所行的是什么？主耶稣行了神迹。阿们。好，那么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把重点会看到耶稣所说的话，他的道，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神迹是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没有提到的。那我上个礼拜特别提到，在主耶稣复活以前，耶稣所行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有七个神迹，复活以后还有一个神迹，就是那个彼得那个在提比里亚海里面打鱼的时候捞起来153条大鱼，那是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神迹，但之前有七个神迹。那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他对神迹的记载非常的 独特。好，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些神迹里面我们能够来领受神的信息。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过，那么当这个安德烈找到他的兄弟彼得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兄弟说跟我一起去。好，那甚至于我们说到那个时候这个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呼叫说看啊，这是上帝羔羊的时候，他当时就有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对不对？一个就是约翰，一个就是安德烈。那么那主耶他们就跟耶稣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什么呢？让我们来看。耶稣说你们来看吧。所以他们不但去看了耶稣，他们也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了，然后呢又去找着了。当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看见耶稣的说话行事为人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盼望能够把这个耶稣能够介绍给别人。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43节就讲到，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然后呢这个腓力就急忙的要去找这个拿但业。好，然后呢就跟拿但业说什么呢？他说哇，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位弥赛亚，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希腊文是基督，那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叫做什么呢？就是弥赛亚。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那么因此呢，当时没想到这个拿但业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啊？他说哎呦，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好，他好像很藐视，因为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城。我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那个他们帮我们安排，我们从来没有在拿撒勒住过哈。但是我们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他帮我们安排的旅馆就是在拿撒勒，那个真是一个小城，那个城真的很小，一下子就走完了，也没看到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拿撒勒附近，后来我们就去看了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这个迦拿婚宴的那个迦拿那个地方啊。所以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么在这个小城里面呢，因此拿但业就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好，那么腓力也不知道怎么讲，他说你来看吧。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当你想要对别人来介绍耶稣，或者你想传福音，你不知道怎么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什么，你来看吧，你来教会看看吧，你来我们的小组看看吧。好，就是来看才会有这个亲身的经历。所以当时腓力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讲的时候，他只能说什么，你来看吧，你来看吧。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基督徒不要怕我们的生命给别人看，我们的小组不要怕你的生命给别人看，我们的教会你不要怕我们的教会给别人看，别人来看的时候就能够看见我们是真实跟过耶稣的哈。那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了，如果没有好的见证，你就不敢人家来看了哈。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当腓力对拿但业说你来看的时候，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主耶稣也对拿但业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中是没有诡诈的。没想到这个拿但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惊讶，他惊讶耶稣对他的这个非常好的评价，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拿但业很惊讶问耶稣说，那你怎么知道我的？主耶稣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说耶稣是那先知，他是先知，他不但是把这个将来的事情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就是旧约预言里面的先知，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就是有先知的心，有先知的口，他就是先知。所以他在无花果树下老早就看见拿但业的状况，他有那个先 先知的灵在耶稣的身上。那拿单业听到这句话以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就立刻在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主。当主耶稣说出这话来，他马上就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在里面好像就被开启，就被开窍了。他就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主耶稣也很惊讶，这个拿但业这么快就能够认识出这位耶稣，也就是这个腓力所告诉他的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也在那里称赞，再一次对这个拿但业说，我说了这句话，我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你就信了吗？他说，耶稣就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还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弟兄姊妹，我今天也想在这里问你，你盼望能够看见更大的事吗？你盼不盼望看见更大的事？圣经上有好几处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更大的事。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好，说怎么样，你可以领受那一个什么双倍的恩膏。所以我觉得更大的事就是你要领受更大的，你要领受那双倍的。当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在这个建堂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在宣告这个 Shekinah Glory， 宣告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的心里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期盼呢？你期不期盼在神的殿，在神的荣耀里面，你能够看见更大的事，你能够领受更大的事，你能够领受双倍的恩膏呢？在约旦河领受双倍的恩膏呢？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期盼的心？那么今天这一个拿但业，当他听到耶稣是上帝的，他知道主耶稣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宣称，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以色列的王。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一个相信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是什么？他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什么是更大的事呢？耶稣说，你要看见天开了。今天你期不期盼更大的事？你盼不盼望看见天开了？你知道太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都会觉得你的祷告都没有突破天花板了，还要来讲看见天开了。可是我真的是有那种感受，我觉得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期盼天能够向我们敞开。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天开了。我们教会有一首诗歌就叫做什么？天开了。好，我们祷告，我们等候，我们欢迎神的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约旦河圣灵的工作，我们看约旦河，我们看见天可以向我们敞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我愿意去求看见更大的事，我要看见天开了。你知道当你看见天开的时候，神的使者在耶稣身上上去下来，换句话说什么？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畅通无阻啊，可以上去下来。好像当年的雅各在旷野的时候，他枕着枕头睡觉，他也在那里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我们真是可以知道，天开了表示毫无拦阻，你跟神中间毫无拦阻，天要向我们敞开。求主把那样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渴望。我今天我曾经说讲过一篇信息，就是我要领受更大的能力，我要看见更大的事，我还要做更大的事。做更大的事，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宝贵啊，两次给我们提到更大。一个是你要看见天开了，更大的事，看见更大的事就是天开了。约翰福音里面也跟我们讲到，你要做更大的事，更大什么？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还要做比他更大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所行的神迹里面，你期不期盼你能够做更大的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更大的事是只有耶稣能做的。有些人说更大的事是以前我在那个 一直祷告学习里面啊，我很佩服的那一对汉特夫妇哈，他说他常常在他的信息里面，在他教导里面说，汉特夫妇能做的你也能做哈。那也许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只要做那个师母能做的就好了。可是这些都还是很小。我说我们要有一个期盼，我要做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有领受更大的能力，看见更大的，我们也要做更大的事。阿们。好，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这个神迹了。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神迹，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神迹里面来学习怎么领受神迹，怎么成为神迹的器皿。阿们。好，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好，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已经看了 地图上面啊，在加利利的迦拿，对不对？好，你已经知道迦拿在哪里了。好，你这边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第三日，这个第三日从哪边开始算呢？第三日啊，收门徒以后，这第三日到底圣经上都没说他哪一天收的门徒。哎，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哪一天看到耶稣。哎，但圣经上很有意思哦，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好，那我就跟大家提一下，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看到犹太人结婚。好，那我就一看犹太人结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呢，我们在美国哈，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大部分人结婚都是哪一天结婚呐？都是周末。好，因为希望更多人参加婚礼嘛，所以有什么有礼拜六结婚的，有什么礼拜天结婚的。好，可是呢，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却发现他们常常结婚的日子既不是在礼拜六，也不是在礼拜天，他们结婚的日子是在哪里呢？他们常常结婚的日子是星期二。星期二，为什么？为什么？哈，第三日，第三日，犹太人结婚第三日，星期二。那为礼拜天是第一天了，星期一第二天了，星期二什么？第三日啊，第三日，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在第三日结婚呢？我们翻到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呢，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神在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哈，第一天，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好，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第八节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好，然后我们接下去呢，我们看见好，第三天是什么呢？好，第三天我们在这个十二节就开始看，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第三天开始什么？可以有核了，有种子了，可以发芽了，可以昌盛了。所以呢，婚姻怎么样？结婚里面就什么？也就是在神的对，可以繁殖了，可以这么生养众多了。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说吗？神造人的是说怎么样？神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就对他们说，神的赐福是什么呢？要生养众多。好，那么因此。此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觉得哇，真的很有意思。犹太人呢，他们有这样规矩，第三日是表示什么啊？可以更多了，有更多的子孙了，在婚姻里面可以更多的发大了，家庭可以扩大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日，那么当然现在你去看他们也有在别的日子结婚的啦，不过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跟好奇，他们会在礼拜二结婚。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问我们就问那些导游说，为什么他们是礼拜二结婚？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哈，才知道说原来有这样子一个意义。所以这个是很也跟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分享的。 第二到第三日，他们在加利利的迦拿就有娶亲的宴席。圣经上特别提到主耶稣的母亲也在那个婚宴当中。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那个婚宴当中，他是不是主耶稣的母亲在那个婚宴的当中，他是不是跟这一个家庭很熟悉？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猜可能是跟这个家庭是非常 close， 非常那个认识的啊朋友。那也很可能因为这样子认识的关系呢，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在那个婚礼里面，他大概也是帮忙帮忙一些这怎么讲总务啊，或者我们现在婚礼上面需要有人负责婚宴啊这些事情哈。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可能也是在这样子，这个我们不太晓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母亲还有门徒们都被请去到这个婚宴里面哈。那么犹太人的婚礼呢，他们是比较长一点的，常常都是一个礼拜。好，那我们现在婚礼大概一天两天，对不对？好，那他们的婚礼是一个礼拜比较长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婚礼上面呢，他们就遇见一件事情，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那么酒用尽了，可以说婚礼上一件很扫兴的事情哈，每一天喝，到后来在欢庆当中酒用尽了。所以当这个酒用尽的时候，主耶稣的母亲呢，就来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你知道，当主耶稣母亲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的时候，我想耶稣的母亲在当时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呢？你觉得主耶稣母亲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态？为什么他会跑去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是管宴席的吗？不是。为什么他会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呢？他觉得自己儿子很 powerful。 这位姐妹讲也对哦，他觉得自己儿子很 powerful，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啊。有多少人昨天晚上有参加小组聚会的？这个周末有参加小组聚会，礼拜五礼拜，请问你们这个礼拜查经查什么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什么呢？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查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去圣，他们一起去圣殿里面逾越节的时候去过节，对不对？好，那么去过节的时候呢，后来呢走了三天的路程，才那个耶稣的父母才发现，哎呦，儿子不见了，所以呢赶快再回到耶路撒冷要去找自己的儿子，却发现主耶稣什么，他在文士面前呢在跟他们讲得很愉快。好，那么当时的主耶稣母亲就很着急啊，因为他的 teenager 12岁 preteen 不见了，所以他很着急的就跟耶稣说什么呢？说哎呀，我们心里多着急呀，我们来找你。结果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来找我呢？我岂不该以什么我父的事为念呢？然后呢，哇，这个主耶稣呢后来他顺服跟他的父母一起回去，但是圣经上说耶稣的母亲就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在怀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怀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不对？因为天使跟他说你要怀的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也是提醒了主耶稣的母亲，那么什么，你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是一个不一样的儿子。所以我相信那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件事情耶稣的母亲就把这件事放在他的身上，放在他的心里，一直到现在的时候。所以主耶稣的母亲一直都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是一个不一样的儿子，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十二岁的时候，他大概那个时候没有想到 耶稣是虽然知道，可是没有很深的想到我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哈。所以当耶稣12岁跟他母亲说，我岂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哇，他吓一跳，把这些话语放在心里。可是现在呢，耶稣也成长了，耶稣的母亲也年纪也这么经过十几年的日子，所以主耶稣的母亲这个时候他想，哇，我的儿子应该 do something 吧，因为他是什么，上帝的儿子。那但是呢，没有想到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然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好像有一点不大尊敬他的母亲，对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讲到母亲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这个妇人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表示一个尊敬的意思，妇人。那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对约翰说什么，看你的母亲。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说，妇人，看你的儿子，也是这样子意思。所以不是一个不尊敬，而是一个什么在那个时候的对一个母亲的一个妇人的算是一种尊称。可是主耶稣这句话语讲的就很特别了，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事有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们真的觉得这个很纳闷，那到底什么时候叫做耶稣的时候到了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自己非常为主耶稣的母亲，我觉得很感动我的一点，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并没有因为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生气了。如果今天是我们，这个孩子跟我讲这种话，气死了，啪一掌打过去，要不然就把他骂一顿。那我们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愤怒，或者有一个 emotion， 我们就不高兴了。但是主耶稣的母亲一点都没有表现他自己心里的情绪，而且我相信耶稣的母亲真的也没有不高兴的情绪。接下去耶稣的母亲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太宝贵了。主耶稣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马上就看到主耶稣母亲有一个态度，他这个态度没有生气的态度，他没有强求耶稣要去做什么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反而告诉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我们要从主耶稣的母亲的身上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是一个敏锐的人，他看见这一个宴席上面酒用尽了，酒用尽了，酒用尽了也可以说是难处来到了。这个难处来到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看见了，他就愿意把这个难处，把这个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也就像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难处了，有困难了，我们是看到这些难处觉得束手无策，我们没有办法呢，还是我们愿意把这些难处能够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主耶稣的母亲，他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他能够成为神迹器皿的一个原因，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他就是愿意把别人的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别人的难处就忘记了。可是主耶稣的母亲，他愿意把人的难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小组里面的难处，把弟兄姊妹的难处，愿意像主耶稣的母亲一样，做一个代求者的身份，做一个愿意帮助人的身份，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那所以主耶稣母亲，第一个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敏锐的心，他看到难处，他愿意把这个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二个我们看见，好，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把难处带给主了，可是我们很想什么，我们自己来掌控，或者我们很希望说事情要如何的来发生。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可能先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儿子啊，do something， 给他们一点酒吧。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啊，我们把人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可是我们跟主说啊，求你医治他。那我们医治的时候还要加一句，主啊，如果你不医呢，我就不起来了。或者呢，我们有的时候想呢，我们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觉得医治一定是什么完全好了叫做医治，是不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假如这个人今天得癌症了，我们就求主来医治他，主啊，求你让他的疾病完全好了，然后下面再加一句话，因为呢他的癌症好了，这才是见证，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子觉得啊，所以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有这个条件。好，那么因此，万一这个人癌症了，没得医治还死了，哇，我们就反过来对耶稣说，你都没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想到说，以前呢有一位先知就对我跟牧师说，他说啊，神把医病的恩赐给你们，好，你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呢，有人会好，有人会死，哦，那不是废话吗？有人会好，有人会死，你知道，基本上你就觉得说，得着医治的恩赐，就是应该你祷告是没有人会死的啊，应该有，既然有医治的恩赐，就每一个人都要好啦。哈，那我特别讲，上个礼拜有一个人请我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那么今天呢，我就问他的其他弟兄姊妹说，哎，上个礼拜那个祷告人怎么样？他们第一句话就跟我说还没好。你知道，在我的，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都会觉得什么？哎呀，刘师母，你有医治的恩赐哈，所以呢，疑难杂症啊，你为他们祷告就应该会好。我跟你说，不见得。我真的很坦白的说，我好多次为人家祷告，人家都没好。那你说有没有人死呢？真的也有人死啊。可是我就是说，在每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嘛。我真的那个有人听过你就再听一次。我有一次去一个医院里那个我去一个地方服侍，在那个别的城市里面，那我一到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跟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那个癌症末期啊，现在正住在医院里面。他说我们正在想，是不是要让他从医院里面出来，来参加这个医治特会，以后再把他送回医院里面去哈。那后来那个人情况太严重了，是不可能从医院里面出来。那么因此呢，我就跟那个牧师就去医院里面去看这个人。那我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先生还没有信耶稣哈。那我要去，所以他的先生不但没有信耶稣，而且对医治这些事情也不相信，因为他也没信主。所以他正准备那一天呢，说啊，有牧者要来的话呢，我最好在那牧者来之前我就溜掉了哈。结果没有想到他太太状况太多了，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就没有办法离开。那我就到了医院里面，我就要去为这个人祷告。那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她的癌症非常严重，那她已经身体上看她各样的状况，真的是骨瘦如柴，而且那个肚子胀得非常的大哈，还有接很多的管子那样。那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也很奇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后来就开始唱灵歌，那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但是他唱灵歌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吐，那么一吐呢，就吐一大堆的黑水。哎呀，你知道我当时在那个医院里面看了一堆黑水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是在医院里面帮人家祷告，就那个人在那个空气不大好，在病房里面，就他打一个呵欠的时候呢，我就昏倒在医院里啊。所以 那后来我就昏倒在医院里面，后来护士都跑来跟我说，哇，就赶快那个，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昏倒在医院，你们医院有责任，好，就赶快推一个轮椅来，要把我送去就医这样子。我就拒绝，我就不肯了，我就觉得太丢脸了，你去医院里面看人，结果你自己在医院里面昏倒。所以当那一天呢，这个姐妹在床上，她开始吐，吐黑水的时候，哇，我看了我真的就想起以前那一幕的情况。所以我就拼命跟神祷告说，今天千万不要叫我昏倒在医院里面，千万不要让我昏倒。我就跟神真的一直拼命的在那里默祷，还感谢主就没有昏倒。那然后就一下子本来有的那种好像很不舒服那种想恶心的那种情况也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开始拿一块那个毛巾就去给这个姊妹，就是一直去擦她吐出来的脏水。那我就在做这个动作，然后继续为她祷告。那么一阵子以后呢，她的先生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信耶稣。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你一定要医治这个人，这个人才会信主，这个才叫做见证。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样子来服侍这位姐妹，这个先生说，他说他很感动，他说他要信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服侍，他的先生就在床尾就信了耶稣。我要说三天以后这个姐妹就过世了，但是感谢主，她的先生信主了。所以 我真的要说，太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或者我们里面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很想跟神祷告，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那样子做，这样子才会有见证，那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主耶稣的母亲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好的功课，她在那里，他没有强求耶稣说什么。当主耶稣在那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领受了这话，他反而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把需要带到神面前来，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权利放下，把我自己所想要的方式放下来，然后让神来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母亲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马上接下去就看见说，本来犹太人的规矩，洁净的规矩，他们在门口有六口石缸，这个缸子是做什么的呢？是犹太人要吃饭以前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给他们洗脚用的，当然不是叫你的脚放在缸子里去洗你在犹太你在以色列时就看见说比方说他们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在餐厅的门口或什么，他们都有放一个清水在那里那你就什么，你就进去洗手，把这个水挖出来洗一洗，你的脚也是把水拿倒出来洗一洗不是让那一滩水都浑了那洗一洗。他们本来有这样六口石缸在那里，你看这个耶稣呢就对这些佣人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第一个先把这些缸把水加满，他们倒把这个水加满，然后耶稣说把这个水舀出来给舀出去送给管宴席的人。我们看见主这个时候，当耶稣的母亲说他告诉你们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就到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放下的时候，主的时候就到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把这个水舀出去的时候，没想到那个管宴席的非常的惊讶，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什么好酒留到如今。感谢主，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水变成酒的神迹就发生了。而在这个神迹中间，我想最关键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她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她愿意不按照她自己的方式，把人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用她的方式，这个神迹就成就了。我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把弟兄姊妹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跟神说，主啊，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医治，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这个人，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让神的心意来成就。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圣经上说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换句话说，在这之前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这一个神迹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果效。这一个果效就是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神的荣耀来。而神的荣耀一显出来的时候，圣经上第一句话就说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的门徒就信了，这些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就信了。弟兄姊妹，我觉得也很奇妙，其实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我们刚才提到他们看了耶稣所说的，看了耶稣所做，他们就说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子，起码彼得、安德烈、约翰，那这些耶稣的门徒，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已经信了嘛，但是以前他们没看过神迹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主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们更加的确定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就信了，他们就信了。换句话说，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过程里面是有什么，是有进步的。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们就信了，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他的主权，他们就信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迹显出来，就是要显出这个神的荣耀来，显出荣耀来的时候，人就可以相信他。这第一批信主的就是这一些的门徒就信了。哈利路亚，阿们。 好，那我们再跳到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也看一下第四章的46节开始。46节的地方讲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加利利的迦拿是很特别的，这个迦拿呢，一共主耶稣在这里圣经上有记载的就行过两个神迹，这两个神迹也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来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水变为酒是在一个婚宴上面，第二件神迹呢，这里特别提到，原来其实不是在迦拿，原来不是在迦拿，是主耶稣在迦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来什么，这里说到他听见耶稣在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听见耶稣所行的奇迹，他就来见耶稣，他就来求耶稣。我们也看到说，今天如果我们在小组里面有神迹，我们在教会里有神迹，有人听见了，有人看见了，他就会什么，他就希望能够来得着神迹。阿们。好，那我知道很多的人来到教会，或者他们有疾病，他们有难处，想要来寻求的时候，都是因为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在这边有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一个大臣他就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听见了，他就要来找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儿子生病了，那他的病，而且是什么？病得已经快要死了。刚才我们看到是婚礼，现在看到是一个人生病已经快要死了，所以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就来找耶稣。那么他的儿子在哪里生病呢？在加百隆。所以我们从地图上面你可以看见加百隆在哪里，迦拿在哪里，都是在加利利的那一块的地方。那么所以他的儿子在加百隆，可是他却跑到迦拿的地方来，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来求耶稣的帮助。那么主耶稣就对这个人说，如果没有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没看见什么神迹奇事，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没有看见就不信，看见的话也不见得信了。但是呢，我们总是盼望能够看到神迹奇事。可是主耶稣却在这里说呢，他说 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么基本上我们也思想到，其实在马太福音有另外一段经文提到说，当年那个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想他们为了试探耶稣的关系，他们就跟主耶稣说，你显一件神迹给我们看吧。主耶稣说什么？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的神迹了，再没有其他的神迹了。那么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主耶稣就用约拿的神迹，约拿在这个大鱼肚子里面三天，后来从这个肚子里面出来这件事情，来预表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什么？死里复活三天。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太多的时候我们没看见神迹不信，但是看见神迹也不见得信。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人呢，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不看见神迹你总是不信。这个大臣也不太明白呀，但是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他的儿子能够经历神迹。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我的先生，如果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太太，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生病了，我们总是希望有神迹发生嘛。我们总是说哪边有神迹的事情，我们总是会去找嘛，因为这是我们非常盼望能够得到神迹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一颗心。那么所以这个臣子去找耶稣，他就还对耶稣说，好，我现在儿子还没死，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到加百隆。再次看见这个人什么，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想用自己的方式希望耶稣跟着他去加百隆，他儿子还没死那就可以死了。其实还是什么，没有信心啊，虽然去求耶稣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主耶稣就对这个人说什么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弟兄姊妹，请问，如果耶稣今天对你说这句话，你信吗？你信吗？有些人说信，有些人很多问号，有些人没办法相信。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很奇妙的，这一个人，耶稣跟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我要再一次说，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今天你相信神的话语吗？这一个人听到耶稣对他说的这句话，他就相信了这句话。他一回去，他儿子就活了。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仆人好高兴哦，就对他说，啊，你的儿子好了，活了。他就问他们说，什么时候好的？圣经上说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那个时候，你的儿子就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呢，这个大臣知道他儿子活了，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弟兄姊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信耶稣，并且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神迹帮助我们去相信上帝的儿子是真的。哈利路亚，阿们。我讲一个昨天的见证昨天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团队的一个聚集。那我在这个团队上面听到一个见证，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有一个姐妹就说，去年呢是他跟他先生10周年结婚周年，所以他先生在前一年就跟他说，你10周年结婚周年的时候，你希望能够要一个什么礼物。那这位姊妹，她第一个丈夫是癌症过世的，她这个是第二个婚姻，所以呢她就说这10年来她很希望就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孙子，可以两家人一起去度假，去坐游轮去度假。所以他们盼整个那个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做计划。到了12月29号，就去年12月29号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坐游轮29号。但是呢，却在28号的晚上7点钟，他的先生忽然跟他说，我要去看医生。他说，哇，7点钟去看医生啊，那哪有什么医生可以看？他说，那你的意思是要去 emergency 吗？ 他先生说是，他心里想明天早上要坐游轮了，最好没什么事情发生哦。所以他们就去到医院，就去到医院，没想到那天医院里面非常的挤。他们到医院里面，从7:30到医院，一直到11:00。都还没有办法 register， 好不容易到11:30的时候才 register 以后，就看到医院挤得不得了， emergency 挤得不得了，还有很多人啊，这边哭那边叫，那个就是 emergency 哈。那么他就看他先生好像还好，所以他说你真的要看医生吗？好，那我们是不是那个先回家，他就一直想到明天早上这个 cruise 的事情。结果好不容易到3:00才看到医生，结果他就说，哦，肚子不舒服，所以那医生说，那就帮你先照个片子吧。一照片子出来跟他说，不得了，很严重啊，你的小肠打结了，你的肠子打结了，所以呢应该要立刻开刀。那他心里想说开刀，他就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开刀啊。医生就说，哇，他说你这个不开刀很严重啊，所以他又等了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还是跟他说应该要开刀。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准备要把他推到这个手术房间里面去哈。他心里就一直觉得好像没有 ready， 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就在那里哈。他说正在预备的时候，他先生就开始吐，就一吐呢真的是全部都吐黑水啊，脏水。他没有想到吐了2加仑，在医院里面可以量啊，吐了2加仑，所以就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了。这个姊妹就说哈，他就说在那个时候他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我需要寻求帮助，我要找人为我祷告。找谁呢？找他的区牧，找姐妹小组的各个小组长，为他的丈夫祷告。他昨天做见证的时候说很奇妙哦，他说他自己的哥哥都是牧师，他没想到找哥哥帮他祷告，也没想到找他的家人，他想到的是什么？是他的区牧，是教会里面的小组长，请大家为他祷告。那感谢主，这些人非常忠心的为他祷告。慢慢在找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说他不知道该跟神到底说什么，他只能说的神啊，你救他，你救他。但是在医院里面讲你救他，除了这句话，他没有别的话语，他只有不住的跟他的姐妹们说现在要准备要动手术了，要开刀了，好，请你们来祷告。他说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忽然神的话语就进入他的脑海里面，神就给他一句话，你要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的忧虑交给神。然后神就跟他说医治跟平安。他说他以前都提到医治祷告的时候都要医治，可是神那个时候的话语跟他说平安，医治跟平安。他说感谢主，就是靠着这两句话，他就在那里祷告。结果呢，正医生要动手术之前再做一次检查的时候，就跟他说，哎，你的全部清了，哈利路亚，整个的肠子已经清了，现在干净了。哇，医生说太奇妙了，说怎么说，刚才是黑的，现在干净了，为什么他肠子打结？医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肠子不打结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要说神工作太奇妙了，神的时候太奇妙了，医生都不能够解释，这只有神能做的，哈利路亚，神迹就这样子发生了。所以他神迹发生以后，他说他心里就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做 cruise？ 医生跟他说，因为呢，你怎么打结我们也不知道，你现在不打结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你也不能去做 cruise， 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所以还要再做做检查，做什么？但是他说。神就把平安两个字放在里面，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预备要去做这个 cruise， 现在不能去了，心里都没有一点不舒服难过。他昨天在那里分享说我很感动，我今天又想到主耶稣的母亲， 我就想你真正是出于神的，你就是里面有平安，就没有那个纠结啊，哈利路亚，肠子会纠结，神真的行了一个神迹，什么事情都不按照你的心意成就的事情，你反而没有纠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神做的事情太奇妙了，求主来帮助我们从神迹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成为神迹的器皿，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里面的一个学习的时候，我们再翻回到第二章哈，在这里就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刚刚都提到逾越节，提到耶路撒冷哈。那我要再次说，主耶稣是一个非常遵守律法的人。主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犹太人一年几次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呢？三次，逾越节，然后呢逾越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什么祝棚节，三个节期要去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主耶稣呢，在逾越节近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主耶稣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就看见店里面在那里做买卖，好，在那里做买卖。主耶稣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呦，耶稣的怒气也蛮大的，他就把那个这些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全部都推翻了。他说什么？这是我父的店，怎么能够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呢？门徒们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主耶稣就在这一次来洁净这个圣殿，他为这个殿里面焦急。其实圣经上讲主耶稣洁净圣殿一共提过两次，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洁净圣殿。那么这个洁净圣殿呢，是耶稣去到逾越节的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情况，他洁净圣殿，因为他说耶稣的心为这个圣殿来焦急。那么第二次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也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一共有两次主耶稣洁净圣殿。请你在讲义上面改一下，应该是马太福音21:12-14，不是20章，所以你帮我改一下你的讲义上21章。路加福音是19:45，不是20:45，请你们改一下。好，那主耶稣在这个逾越节他去圣殿里面，你知道其实主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圣殿的地方，你就知道说，当耶稣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做买卖的赶出去啊，他们不是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是圣殿门口。那么因为他们要去过节的时候都要献祭啊，犹太人是要带着祭物去的。那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从加利利啊，从更远的地方来的时候不方便，又带着什么牛啊羊啊献祭的东西。所以呢，为了方便的缘故，他们是到了耶路撒冷用钱去在当地去买这些牛羊什么鸽子等等的来做献祭。所以呢，圣殿的门口啊，也就是在南边的那个地方，换句话说，犹太人要不这个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有人从西边来，有人从东边来，有人从南边来。南边呢，大部分是外邦人的地方啊。如果是外邦人，他们要去圣殿里面，是这些人要进来的。那么，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他看见这些做买卖，他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他说：“我的殿是什么呀？我为这个殿心里焦急，因为我的殿要称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神的心希望他的殿是万国万民的人都能够来祷告，都能够在这里领受救恩的。所以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听到主耶稣说这句话语的时候，就说就在那里非常的不高兴，就对主耶稣说，你既然说这些话，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我们再次想到耶稣说什么，如果不是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所以这个殿代表了什么？这个殿耶稣说，我你们 这个殿呢拆毁以后，我三天就要建立起来。这些人说，这个殿46年西律才建的，你怎么三天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做这个殿。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的身体就为我们铺成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与父中间就没有拦阻，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所以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主的儿女，这个殿的建立，这一个殿让我们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殿啊，因此呢，21节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很多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当时这些人都不明白哦。可是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想起主耶稣的话语，他们才明白过来。想起耶稣的话语，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圣殿里面来想起神的话语，神在他的殿里面所说的话语我们都要听。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殿里面，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当时的有这些做买卖的，主耶稣把他赶出去，耶稣洁净了这一殿。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有任何不洁净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清理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殿中来领受医治，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领受生命的见证。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是小性的人，我们也常常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像帮你一把来成就你的工作。主啊，我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殿中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放下我们的想法，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主，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只按照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那从天上来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看见天开了，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主，我们能够经历到不靠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主，我们愿意把难处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按照我们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每一个情况里面都能够像主耶稣的母亲一样，哦，主啊，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我们谢谢你在加拿这个地方，你行过一次的神迹，你就会再行一次神迹。主啊，让我们每一次领受你神迹的时候，不忘记你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神迹的根基上面再跟你说，我们还要再一次的神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